再过来，谈这个下一个哈，这个聚色虽隐，若何啊？若成何去之中有？事无遮止，令于余生。而极论者说有遮也，这里面有什么道理呢？啊，聚色而为中有身陷何界身，即定身何界，不可转变，此乃不了矣。极论为尚可转变，即足了矣。如一聚色，则终有一层不可转变，即七日中任修何善法，亦将无益矣。一极论在七日内修法，恶趣中有可生善趣。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说，也许有可能，医疗意义上来讲，只要你的神通力够，你能介入到中有的心量当中，他能不能得力，能不能改，可以。可是就一般来讲很难，一般来讲中有很难度。这的确是聚色论这样，乃至大圣里面的说法，基本上都很难度。因为你要想，中阴这时候他只是想求个生缘而已，他就算在这个七天七七四十九天当中，每一个时段就会改变一下，改变一下。这个改变只是他业力上的一个翻转，并不是真的具体改变，这都是业力在翻滚而已。这中间在一个极想要求生缘的时候，任何念头要接进去，几乎很难接进去。好，你看啊，所以聚色论讲说没机会。这中间没有任没机会，就是一旦中有，为什么中有已经现出来，当身来要来的往来到的那个相已经出来了，业已经往那边驱使了，你除非有很大的力道，还有这个中有很大的因缘，基本上在法的缘起道理来讲，我们是容许它可以度，可是对我们来讲，能度跟没度一样啊，很难。所以我上次不是举一个例子啊，要是有一个人，人家后面拿着刀子追他，从到我们这边跑过去，你说哎，进来，我为你说话，他不骂你才怪，那你应该救我，你现在不救我，那叫我进来，他哪听你的？对不对？他生命要紧啊，这种紧要关头，他不听你这些的，是。所以这里面啊，有讲说可修，啊，但据设解释。定身魔界之中有，如后人之后人为之修法，仅可使其期间上缩短，或减轻其痛苦。彼薄极论，以为如中有可变，则当生善趣者，其亲友作恶，岂不宜影响啊？以彼令其转入恶趣也。就是说，这两种不同看法的时候，那个聚色这一方面也讲说，如果你认为可以中间介入的话，就是有善法可以让他转身起下去，转过来恶法是不是能影响？那这样的话，就是有人当身善去，就变成他的熟人、他的家人造恶，来让他影响，让他堕恶去，会不会这样？你的影响善的，当然恶就要有影响哦。中克大师则中极论说，中克大师是以什么？以顺着极论所说的，他说为如中有其内，后人作恶亦可影响啊，以彼由善而取恶去。中克大师是这么认为，那这有没有可能？这反而比较有可能，怎么比较有可能？因为不是后人作恶能影响到他，而是后人作恶的恶不会影响到他，是他自己的直取心缘恶生恶，你知道我意思吧？比如说你在作恶，比如说你的俗家人他终有在做的时候起这个做恶心做恶事，结果你因他跟他有情嘛， 所以你产生这样的词。这个词，这个尽，缘他自己生恶，而这个恶让他转入恶趣，不是他的恶直接影响到你，是这个恶事成为你的所缘，升起这种恶的能源心，这个让你堕落，是不是？本来他好好的在那里，就好像说一个临终者，本来好好的哭啊，哎呀，你不要走啊，哎，你还欠我的，还没完呢，就本来要走了，就一你念佛功夫本来是都很差，这样一吵就什么都没了，哎，起恶心，甚至最怕的是恶的还好，爱的很麻烦，爱的爱作心，好吧，如果现出让你难以割舍的爱作之心，那个让你这个难呐，那个一般人呢跳不过。恶的话是哎呀就算了，不要了啊。所以我上次不是讲说有一个居士那个怎么念佛念到最后宝贵都好像都没有答案啊，到最后有一个居士就合掌跟他讲，因为他的孩子对他都不孝顺嘛，结果临终的时候不死了以后，他们请那个来超度啊，怎么超度？超度他们都会问说你有没有接到啊？其实这个都是那个吧，弄了老半天都不没有醒杯了。都没有答应了，所以后来这个居士想说再耗下去也没完没了，就和尚心里默念着：你们家这个里面有几个值得你爱的啊？啊，就直接又骂的哈、啊！你们看清楚，到现在这种场合了，你看大家都是这样的情形，有什么值得你过爱那么爱？讲完一宝不会过，这是那个居士真的跟我们讲的。他说后来那个超度的，你跟他讲什么？他说佛曰不可说，因为他直接骂的就是旁边这些眷属啊，不能说，何止你还值什么？啊，他当然因为好在是他的眷属是恶的，他就放得下。如果是好的呢，那这个怎么话？所以最怕的是还爱所可爱之境，爱所之境难割。好人啊，碰到这个情一生就成了，是在楞严经里面讲，情重就往下，情一重就往下，想啊，善念想啊，有的话往上啊，懂那个道理，都是自己缘尽身心的，是，所以我要慈悲的人就是说，顺于世间可爱之境啊，然后生更广大心，彼此利益，彼此利益就是说由此顺缘，世间善缘。以善言转法言啊，这是莫大福报，莫大福报。哎，好，这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哈。不过我们如果直接讲说它能直接影响啊，我基本上我是不才说别人作恶能直接影响到你，这个我是比较啊，除非这中间有维持因缘呐，怎么中间产生怎么样的共业关系？有很多维系我不知道，可是在道理上，因为我们要知道所有众生颠倒轮回，从不讲第二其他因缘，一定是从无明行识开始谈的，从没有讲说别人十二因缘加一个第三十三因缘别人做什么，没有谈任何法当中没有讲到别人，一切众生轮回，众生之所以轮回的根源不在此处，在无明，是你的妄执分别心产生出来的啊！再我们看五六六页，做不善之中游者，如黑挪光啊，或阴暗夜；做善中游者，如白衣光或夜啊，夜明夜啊，终有同类能互相见。并能自见深处，也能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地狱中有如焦珠物好像已经干枯掉的东西一样，旁生中有如烟，恶鬼中有如水，那欲天与人中有如金。那我们讲说如果是烟的话，如果有人讲说那烟，那这个烟可能就是像白雾一蒙蒙的话，那可能这个是我 我想照这样情形是旁生的啊，倒不是的。不过有人讲说，人中有就像婴儿啊，这个倒是有记载的啊，有经根据的。不过这里特别在讲说，一天以人中有如金色，色界中有鲜白啊，如鹿胎经所说，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啊。那所以说，连这个中有声色啊，也跟他的业报声色显同样的声色。所以你看，走到哪里，你得了什么，你得什么，连中有报都跟你的心相应，然后现前的身体的报也都跟你的业相应的。你今天多一块肉，少一块肉，长成怎么样，哪个机能比较强，哪个五官哪个地方比较弱，都跟业报有关，都跟业报有关。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我们身上里面，其实可以观察我们是不是住在哪一块地方比较容易啊不足。有时候是怎么样，有些东西啊，同具有功德啊，也从那里生过，所以同一个，有时候同一个器官啊，有它的殊胜作用，可是同时又容易得病。为什么？因为你从这里得过，也从这里得功，所以跟功过就从你的身上里面，有些地方你很强健，可是有时候地方有哪个地方不行，这个就是我们业报所感应的。所以整个身相跟业报相连着。若由无色下生二界，则有中有；若从彼二生无色者，随以何时，即与彼处成无色之运，无有中有也。这个说法也是一种说法嘛。那有一种说法是认为有一类众生没有中有，那他这里特别讲的没有中有是怎么样，是由这个由这个，如果从彼二生无色就彼二就是生无色者，就是生无色者，这个无色往生无色界的人没有中有。那如果是由无色生下的话，就有中有。这是讲说以无色为标准，生下的有中有，由下面的欲界跟色界生到无色界的变无中有。可是其他的论里面有谈到是吧，业重者没有中有。其实我是比较主张这个业重者，业重者讲简单来讲就是不需要过度了，不需要有中游过度，因为因缘马上记住，中间不需中游啊。所以像那个提婆达多，那地一打开就堕。有的人说这中间有中游，不过太短了，那这跟没有差不多，就是他直接是地裂开，直接就往下堕地狱的。那呢罪恶极重，所以这中间有没有中游的解，那个不需要，直接业很重。所以业很重升天者也不需中有，这个符合缘起的道理。为什么生那一道的因缘具足了？那如果生那一道的因缘一时虽然很强，一时没有具足，就靠中有阶段。所以中有的阶段一般来讲不会太长。为什么？每个人的生缘都具足，多多少少都已经有善恶业，所以啊入胎到另外一不就是进入到另外一道不会太久了，所以我才主张说超度七天，超过七天大概也都不用这么超了。如果你要想就度这个亡者来讲的话，一般人七天大概都已经决定了，都决定了。七七四十九那是我们不知道尽力做，可是其实你的因缘一般都记住了，一般人都有善恶业，所以都会记住啊。所以他这里特别讲这个，可是我比较一般，我比较偏向就是因缘业力极强者没有中有，即便有中有也极为短。为什么？缘太具足了，太强了，直接去。所以这里面有没有有稍微相同，就是由于下二界要生无色界，要比如说那个定力很强嘛，那个心力很强才会生到无色界嘛，所以这个基本上没有中有是可许。那可是如果往下堕的呢， 那只要毅力强，我认为他也不没有中流啊。我们看，又天之中有向上，人之中有平行，诸作恶业者，眼目四下，导之而行啊。好、哦，导之而行，三恶趣之中有，皆同也。眼目四下，那导之而行，这个生第一者叫导行啊，导过来的哈。啊，或由欲足啊，意之导行，要给它拉下来，意之导行哈、啊。那受量者，若未得生缘，即七日住，得缘则无决定啊。意不得啊，意不得啊，那不得意须换身，于七夕日住，在此期内定得生缘，无过此限。如天中有七日时候，或复为天。或变人等之中游，以有余余业能变中游种子故也，于亦如是啊。这个讲的就是说，若未得及期而住啊，就这个因缘，有的是认为，因为这个说法很多类，那有的是期，每个期就有一个变化，每个期就有一个变化。那有一般认为及七期啊，就49天一定会走。可是也有一说法，什么说法？就是说没有一定，只要因缘未具足，七七之后还在继续，中游还在那一条，啊，那这种说法是比较对，我认为对，啊，是不是一定要七七？七七是就一般现象，不会超，我就连七都不会超过了。那七七的话，那更很少超过七七的，啊，很少到七七才因缘到。那可是总是众生种种类啊，基本上任何法是以因缘具足，因缘具足才成就嘛。所以因缘不具足，终有生维持在这里，在道理上是应该许可的。所以我还是依着缘起的道理，认为说七七，因为的确在论里面有一家说没有一定，没有一定，那七七是就一般的道理说。那我认为我比较接受这个道理，那同时我也在现象世俗地里面认为说一般人7天就走了啊，那七七的话他很多都全部都走光了啦，哎，那超越七七的那个极为少，因为那个心念几乎是完全入无际的嘛，善恶心念都没有，那个机会太少了，因为无量劫的习性加上今生所做的，怎么可能会保持这种状态啊。那这个每期就转一次啊，那有时候会变为其他道的，变为其他道的，和我们前面刚才讲说能不能超度不能超度，是由外力来介入，现在不是，是自己在这段经缘当中有没有自身的某些的其他道种子，这时候因缘现出，结果就是说本来是这个天中因，就转为人中因，乃至转为地狱中因，这中间要是有某种缘，有足够的能力让他起念头，有没有可能转？可以，但很难，很难啊。好，我们要看他这个怎么说。无间罪为极重，以无间极深第一，故有因此为无间啊，无间无重有者，实不因理。他的认为是这样的哈。若无中有，则时可以直接生有，中间便无刹那之间隔，则生禅天以地狱诸处者，中间经过距离时间甚长，以何生经过此距离也？哦，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稍微我保留一下，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从我们人生禅天，但是人生地狱，这中间有一定的距离。然后就这个距离，如果你马上生，如果你是中间没有中游的话，应该是这时候死，应该马上就是地狱。可是这个在坐车过程那个是算什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中间那个过程既又不叫地狱，因为还没到，那也不是生，也不是已经死了嘛，死有已经没了嘛，生有又还没到嘛，那中间这个东西当然叫中游啊。 中间经过距离时间甚长。基本上我比较不取这个看法。为什么？就像广正提的屈身避情，这中间的过程啊，没有什么特别的过程啊。啊，这是业力从此生转这个念，转这个念，转这个念，所以它并不是你如果真认为有一个身，然后具体入到一个地方去，这会违反唯识的道理。唯识的道理的根深气世间，包括世间相，都是第八识所现。他有没有去哪里？他连哪里都没去了，不来不去哦，知道？他是在这个念转念的时候，另外八识马上现另外一个身出来了，现他的世间。他有没有真实有来去啊？有来去会违反佛法，会违反佛法。所以说，他即便是这中间过程，当然这个讲说，那有一个我们讲这个过程，不要用时间，不要用什么，不要用空间距离去衡量啊。用空间距离去衡量，有点会违反。那十万亿佛土，那念去光走到那边都累的。十万亿佛土呢？那搭什么车？高铁没那么快啊！妈的，怎么搭？那中间休息站又没跟我说过，那去那么远，我没去过。没有，他不是讲屈身避险吗？伸个手就到了，因缘一去处。所以问题就是说，这个因缘，假如说这中间有一个叫做距离，有一个叫过程，那就是因缘还在酝酿呢。往下堕的时候，因缘会具足，所以有可能是吧？这个过程当中，时中间的中间阶段太短，所以啊，就像那个提婆达多堕无间的时候，这是在堕的那，其实堕所谓堕是一种在世俗地里面感觉，就因缘还在酝酿当中，趋势是已导向那边，可是还没具足。这时候也可以讲说，短时间有刹那时间是叫做中游，可是其实等于没有了。因为因缘太强，马上就堕到那边去了。所以这时候讲中游有无其实也没关系啊，反正就是已经快速的很，中游的时间太短暂。只是我这里特别讲，它不是用空间距离来衡量的，因为它是一种业报现前的。我们如果有空间距离的思考，会堕入跟世间间一样。所以我特别在这边提一下，无间死后啊，成立地狱，中有极深地狱。言无间者，以其中有不以他人改变，故名非故名，但非无中有也。有没有中有可以讨论啊，但时间距离啊，有这种距离的来衡量的话啊，距离可能必须要稍微留意一下。又有为中有可见啊，可见前身失身。及见属围绕等变身惨痛悲烈，由因此有终有开示及闻解诸法，不知世纪离身前业已尽，即无关联。好，即无关联，这一点我还是保留，这一点我还是保留。如果完全断的话，会产生什么？断灭见。对，我已经进入，就好像说，因为我们这样，我们的业识是一种串习，一种联系。他有时候他已经进入中游，他不认为他叫，除非你很阶段很清楚，或者他的业识并不是完全割离的，是一个以前一直前延续下来的。延续下来的话，那我们现在就说，因为他在他的认知里面，他的执着里面，这还是他所爱的，你知道吗？还是他所爱的。所以就像鬼神道，我们在经典里面不是地藏经不是有讲吗？宿世的自己的眷属都会找生缘来跟你托梦啊。那你照理讲他已经转入其他道，他为什么还会找你？因为他有某一方面能力认知你怎么样，你是他跟他的眷属关系吗？是不是？所以不是讲说梦中里面如果看到一些什么像，那可能是你宿世的眷属期待你救度。显然他已经找对人，他不会找别人，他找你， 是不是？所以这里面也有这种因缘啊。所以要是无关联的话，当然这个我们必须以神通量去证明啦、啊。只是说在道理上，我认为啊，其实是不是有可能，他因为中游的心在那里摇动啊，是以他的挂碍为强，他哪个心挂碍在那个地方啊，他的心就吸附在那个地方。以前我们一个师长就讲说，有人啊，他行脚，那一个道场啊，一个老比丘女，就在那里，到最后几年又再去，那老比丘女不在了，不在了，在哪里？当这个庙的护法神。为什么？因为他执着这个地方不走，所以变成就他死了以后堕入鬼道，那鬼道跑进来也没有，就守住那个地方，因为这是他的地方，所以他守住他。他有善念，但他未解脱，未解脱，结果依执着心在这里，可是他变成护念这个地方，就变成护法鬼神了。啊，当然这个是过去一个师长这么说的，他说后来他来到这个地方看，那个老比丘你跑去哪里？找来找去，啊，竟然在哪里？变鬼神，那、因为他放不下，是不是？那可见呢？可见什么？他会守护那个地方，表示他还意念过去啊。也就是说他现在的意识有没有跟之前的意分别心完全隔离？是不断不长，还是一个延续的一个心？就看他那时候认知在哪里了。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他的某个因缘很强，让他对以前的忘掉，那有可能他就不在。可是你看，其实有很多是怎么样，他还是挂碍着，挂碍着。像比如说有些人死了眼睛不闭哦，不闭哦，到最后他的挂碍的人来跟他讲几句以后，就能了，是不是？那你说这个鬼神，鬼神跟你死有什么，跟你家人有什么关系？他有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他其实就是挂碍，心就系在那个地方，系附在这个地方。好，所以像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到底会不会生悲痛？有人开始，我觉得在很多开示里面，我依然，因为我为什么要特别这里还特别讲？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要走的时候，其实很大的挂碍就是他现之前的。那你要超度的话，除了跟他说法之外，其实是要让他放下。当然临终者是最好超度的时候啊，当然临终就是要让他放下现前的啦。可是如果在中阴度亡的时候啊，我觉得也应该跟他说过去应该放下，因为他很可能就只在这个地方，很可能只，对不对？啊，他随他的业缘啊，这因为我们顺着之前呢、啊，就是说他以他最强的心会现出这种经啊，后头会讲啊。所以实际上，他整个引导他的还是以他的妄想分别的心为主。可是他的心如果吸附在这些众生身上，他就是吸在那地方啊。所以你不能说他一死了以后就完全割断掉了，不可能啊，不可能是这样挂的。这是我的看法了啊。不过这里他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中游哈、为承办后事而游，如何反练前身尸体、见属等啊？他不一定不是说他以心是向前没错，可是他不是那么理智啊。他的业报导引他往来世走，可是他的心怎么会就像说，像我们现在也不是心向未来嘛？可是我们经常意念过去啊，我们的业报难道能回去吗？不能嘛，我们的业报还是走着老死这边走嘛。可是我们往往是经常心系的过去啊，业报是另外一种，心是另外一个，它挂碍这一点啊。好，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啦。也许有一些更高明的善知识有提出一些看法，你们可以参考参考。不过这是我现在依我现在所理解的来说明啊。也许不是很恰当啊，不过我是依这个理来论啊。那有的我们看那个倒数第二行， 是或有使者现前身形，皆为鬼物所假托，如弥勒日巴弟子故事之列数。喜弥勒日巴有弟子出席外道，能足坛场作法，招致灵魂失失，众人皆能见之。弥勒日巴令前其弟子热巴西巴居其一样，就把那个鬼抓起来，令其自诚实说，果承认为鬼，为图补错而死来，就是说就是想要吃的故视之为见食者无非假托，以食者中有以变为恶事形象矣。就是说不可能见到他的前身的样子了，会见到前身都已经是吧，那都假的，这个道理可以取啊。因为呢中有身中有身已经入这个相了已经入下一生相了。那一般来者，你如果还会现过去身是不可能，就好像说我们现在虽然我们往前走，我们再怎么爱怎么执着，我们不会能现出以前年轻的样子的，不可能这个是不可能。只是说他的心会系在哪里，这倒是众生的心不是那么哀板的一直往前，他的心可以跑到到处飞了，他会系吸附在哪里不大一定好，这个你看这里我们看这个后面呢，我们看倒数这页倒数第四行倒数地方，本中承认中有受体其机，中天可变异其身，是有为王者修法，必七之内七七日内乃是有效，以其身可异故，中有变异，因有余业势力，可变异中有种子，故人之中有以善业力，又可变天之中有。天之中有以恶业力，又可变为第一次中有，其他类推啊。所以最主要是他能不能受这个业力的影响，因为他内在有这种因缘，有内在因缘，不是谁硬要把他的，是硬要把他转到哪里去，是因为他潜在有这种因缘，那由外在触发他那个内在的其他中有的种子，所以成熟了以后他就转变，这是可取的，在缘起的道理上是可取的。好，我们再接着看，是有至于身有劫身之相。好，现在有时有老死时有终有，现在是身有谈到身有，至于身有劫身之相者，于且论云，若胎生者于父母精血起颠倒见，而使如父母未免而如幻见免，以彼爱着。这个他这里有提到说，俱舍论云，就一切论云啊，儿时如父母未免，而如幻见免。我看俱舍论里面没有讲说如父母未免而如幻见免，倒没有说，我找不到这句话了。目前我是找不到这句话。因为他还是见到父母如免和那以彼啊，俱舍说为见父母免也，彼父生女生彼父若生女生之中有，与母失礼，贪与互交，若生男者，与男失礼，贪与女交，是其欲是欲其矣从而去向，如是男女之体于见不现，唯见男女根相，对比起身，终有睡灭。所以说男对男会起身，如果你要转为男生的话，会对男起身，因为他在他的业力里面，他想设想的是自己，他设想这种交换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他会对另外跟他同类的话起身。所以你看从业的关系来看，众生的轮回，这种关系的建立其实是颠倒见，是颠倒见看不到这一点，所以 站在圣泽在看世间事啊。我们有时候以怎么样从世间法在安立世间的道理的时候，佛也说如何如何，可是在佛的内心里面讲说，你们都不知道，其实一切众生的命是从哪里来，从颠倒来，是连入胎也是这般意义，什么无名行事起这份造作心入胎的，入胎实入他不是，其实什么胎就是就众生业力起这么一个入胎想，一切都是妄想颠倒，一切都是妄想颠倒。所以你看啊，今天与我们入跟谁有缘，跟谁有缘，其实要看第一个 你自己的妄想执着，这跟你身为男身为你是不是跟你今生跟你前生修男姻缘女姻缘有关，这时候这个业力当你见到身缘的时候，你就会起一边自然依业力的关系起什么，你如果身为男你就会什么以面对女这个心生，然后对男起恶，然后到最后的话当业力越成熟的时候，男女身相不见，就剩下这个懒浊心就入就是然后以此因缘，然后就各生各的，就是八字讲各个有八字，各个限自己的根生起世间，到最后终究其实还是业力所成啊，并不是实有的。我们不说我跟你讲，不是自身，不是他身，不是共身，不是无因身，是因缘妄想因缘和合身，是实无生法。这就讲出，这叫做我们中士道开始谈出众生生命的真实相貌，是不是？所以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在面对世间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在说法当中有不同的层次？因为它世间人天法当中，有些必须要安立的伦常，可是在出世法的时候，你就是要建立到这个道理。你要建立这个道理以后，你才真正能处理啊。所以在面对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应该怎么想？我们那个尽孝再也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孝了，而不是那充满情的孝，而是以智慧导引如何让彼此处理的孝。对，否则的话，我就讲了，你这么多的父母，不但是父母呢。所以我就讲说，我们讲了，如果现在如果面对高山旷野，你要讲说是父母的全部哇很多棘手，那他们讲说，我能不能棘手？他说为什么不能棘手？因为我曾经是你的子女的，乱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你问的是我的父母的情棘手，他也棘手，可是他半棘半，他说可是我也曾经是你的子女，那我能不能棘手？这时候你说，这个嘛，因为他是你的父母，可是也曾经是你的子女。你想说父母也是，可是我还有其他身份，那个算不算？你就乱了。他这到底是怎么样？在佛陀的那个三世的讲他的本身故事的时候，不是他跟他的亲人种种关系也很多累啊？是了解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众生意义颠倒，他除了自己妄想，还有跟以前所结的业缘，所以在很多地方，我们跟很多人都有缘。所以我们经常现在啊越来越乱，为什么越乱你知道吗？因为因缘越具足。现在你看以世间伦常来看，世间现在是不是结得很乱，对吧？胡搞瞎搞，不过老实讲以众生业力其实还蛮合理的，你知道吗？因为世间的那一份外在人为的伦常的观念开始崩坏的时候，再过来是怎么样，人的业力啊就不被外在另外一个力嘛挡住嘛，因为外在的道德观念也是形成一股力量嘛。可是当这个力量不要的话，我们就最顺从的就是自己过去的贪爱之心。所以男对男女对女也没差别了，为什么？他们本来就没差别啊，入胎的时候本来就是纯粹依妄想心来的啊，所以为什么会乱成这样？那不众生本来的相貌就是如此啊，是我们以前有这样的观念，现在看到，所以你可以看出说为什么乱？现在是因为我们有道德观念， 有后天人间的道德观念在思考，我的就众生入他，假如你有神通看到啊，那更乱。假如你有神通去看众生的三世因果，看到啊，今天那里又有人入胎，这里又有入胎，好多入胎，嗨，怎么都是这样？这个时候你就乱了，乱了，乱了。不，这是众生在世间里面的一个真实相，是。所以我们从世间里面角度，哎呀，真乱。可是从出世间更究竟的道理来看，这就是生命的本质。没有一个善恶道德观念的时候，这种属于众生习性的东西变成什么？猖狂无遮拦的就流露出来，不是这样吗？其来有自啊，这是众生性啊，这是众生性啊。好，这里讲好，你看对比起真，终有碎灭而成生有，互以父母贪爱集聚集，最后有浓厚之精血各出一滴，相与合合，助母胎处，状如凝乳，以彼聚时则终有灭。就是说他以这个缘境，这个因缘当然记住，所以各方因缘聚出，这时候终有灭，然后就入胎。所以入胎就是他的心念转到这个舍掉以前的执着，而起另外一个执着，这个新生命就生了。以灭同时，啊，以结生相续之势力，有维系余根大种，其他的业力，其他的染污分别，开始自己自身种种诸根出来，啊，和合摄彼同分之精血，而余根已生，而使入胎之事，许诸阿赖耶者为阿赖耶，许诸不许阿赖耶者，则为意识结生也。就是说，如果有唯识学的认为这叫入胎是啊，这个最后这个是阿赖耶识。那有些佛法像部外声闻，他没有第八识的观念嘛，他就讲说就是第六识。其实这个第六识的范围就是比较广嘛，啊，那在唯识里面是把第六识另外区隔比较小，其他。声闻里面的维系的东西，声闻看不到的，因为大圣看得到，所以在他们认知的六识里面，另外找出更维系识，然后别出七跟八识出来。啊，其实声闻人他不知道有这七八，可是那叫合合，就是叫第六，整块叫第六，哎，就是这样的分别。所以就入胎也就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好。我们接着再来看五七零页，若以生住不欲去者，则不复；不复则不生。好，故以作增长生低之业，如宰羊杀鸡换猪等非利于之中有，于其生住如以梦中有而见有阳能，以其串起之爱乐，即往复彼，是于生住之色起嗔，遂至终有灭啊，而生有生焉啊。这个就是说，他刚开始如果他不想去就不会去，可是业报的关系会让你想去，去了以后，为了是因为习性的关系牵引你。所以在以前师弟里面讲，以前杀猪的人啊，屠宰的人啊，他到时候要入胎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同样他平常所习惯的业，然后自自然然的不用人家引，自己就过去了。那一过去以后，他讲说到时候他突然现出第一相，结果他起嗔，这个时候因缘记住就入了，就让他不是谁骗他的，是自己的业力牵引他的习性往那里走，往那里走。只是业报现前的时候，挥如他所想。这时候也因其他因缘现出这种第一报相。第一报就是说，他以因为先生前的习性带着他往这边走，到生前的因缘停了没了尽的时候， 那下一个业报要先生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转折处，这一生就念头转，以习性来牵引他，牵到最后业报，这个业报停，另外一个业报相续而生，恶报出来，就现第一报畜生报，这时候就入了。所以 他能不能挡得住？他挡不住，唯一挡得住是正念，正念。所以为什么要养成到什么连梦中都能维持你应该有的律仪？所以假如你梦中经常颠倒，应该好好忏悔，好好努力，否则的话就像中阴身，你无法遮挡，因为他现出的境是你自己现出最自己贪着的境，嗔恨境，什么境，就是你那个最放不下的境在牵你走。所以你必须要，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说，修行当面对到逆境的时候，必须要有能力超越它，否则你这时候不超越，那时候不超越，何时超越？等终有才超越，来不及了。所以修行苦也苦在这里，一番一番的自我要求，超越自己所不能的，这叫做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你要不能对所爱境能忍掉，对所嗔恨境忍掉，那你中阴身的时候将会不好陪他，一点功夫都没有，随他走。那这个功夫现在在清醒的时候不做，到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不是谁牵引你啊，是你自己带着走，你的习性带着你走的，所以极为不堪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人呢，不改变不改变，我们只能可怜他，为什么？最后审判的是你自己，就是你的习性在审判你自己。好，我们休息一下。